有十年的脚步，在这个地方求你恩待那些在路途当中的，给他们有耐心在堵车的时候也能够谨慎自己的开车，告诉他们平安的抵达，预备他们心来敬拜你。以下时间我们也仰望在你圣手中，求圣灵你在我们当中工作开启我们的心，谦卑在你面前来思想你对我们的教导，透过经文的警戒安慰叫我们的心也能够得到提升。
嗯，
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
名。
好 ，OK， 我们上次呢是的，
第十，
对，对，第十啊，连第二章开，第一章是责备责备责备了，连第二章就开始安慰，但是第二章的安慰呢是非直接的啊，是上帝透过说我要刑罚你们的仇敌。来让一些人知道说上帝还看他们是自己的子民了。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说上帝特别子民要惩罚一个邻居啊，那邻居是自己人，就是摩亚，摩亚亚门啊。那摩亚是谁啊？是表哥啊，
罗德的
罗德的
后代
嘛，连罗德跟亚伯拉罕是侄子的关系，所以就表示是亲属了啊。你看圣经呢，摩亚亚门对以色列人是不友善的，连不友善有很多原因啊，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妒忌上帝为什么拣选呢？就是反正都是同一个家庭啊，为什么上帝拣选的是这个以撒的后代啊？不是其他人的后代啊，以斯玛利也是这样啊，以斯玛利你们也知道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对吧？所以到今天阿拉伯人改了可兰经，也是说上帝其实选的是以斯玛利的后代，连他们就把凡事讲到以撒的都改到以斯玛利，所以很微妙的。我们很熟的内容其实是指以斯玛利，不是指以撒。所以他说犹太人很坏，他们把这个本来是讲以斯玛利讲成自己这样子。OK， 当然我们知道了啊，没有这样简单啊，这种什么修改，这名字、啊，所以这个以斯玛利其实也一直是在以色列人的周边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整个中东的世界了。好了，他们都是亲戚来的，他们打来打去，当然还是亲戚。所以上帝特别在这里指明要审判摩亚不只是一次啊，这里是其中一次，在以赛亚也都会指明讲摩亚的啊，是因为呢常常上帝用一个字就是骄傲来讲摩亚其实摩亚没有很富裕的，就是他不，就是你看我们不会觉得说摩亚有好什么傲慢的啊，但是我们就明白，其实圣经说的傲慢呢，不一定发生在成功跟有富有的人身上，就是穷人也可以傲慢所以这个傲慢呢，很多时候是显在他们想要改变上帝的主权，他们想要侵占以色列人的领土的这种心态所以人家说穷人穷到有志气其实这也大概是一种骄傲的，因为他认为他需要，他可以，虽然我今天贫穷，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就是说他不服上帝。我们是改动了人家的地方，对吧？
应该是没有，
不在。OK， 所以就讲到摩亚了，那是我们讲最后上帝说这个地方要就是要完全就是废除哈。并不是指到说摩亚就重新以后就不见了，而是说他就不能再恢复成为一个国家今天摩亚就是如果你看地图有点乱它有点好像是利比亚约旦这些国家的一些边界的地方不成国了停啊挺多OK 然后我们就今天来到十一节了我们就开始先心动呀，就是 肉干店的名字。好，我们就刚开始了，刚才在排椅子，所以我们是西方牙书啊，第二章第十一节啊。好，就我们念吧啊，没关系。我们一起念吧。耶和华
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
因为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辱，
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
他首先他说上帝要显出他的威严哈，然后他就说当上帝显出他是这个万王之王啊，权力的主宰的时候呢，的确上帝要让这些假神，但假神是不存在的，就是虚无的。但是他用一个方式来表达说，这些假神呢，将会好像瘦身这样，就是瘦弱。他也不是说他们没东西吃，就表示说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好像是软弱无力的啊。也就表示说上帝做了一个反面的，就是瘦弱的反面就是强壮威严啊。就是上帝他那一天他要拯救以色列，他要惩罚这个周边的列国的时候呢，他那个力量就是让人看出的力量，是对应于就是列邦所拜的那些偶像好像都成为虚无了啊，就是这里说瘦弱啊。所以外邦人啊，很多时候当上帝没有发威的时候，他们总以为他们是有能力的啊，但是就是他们可以一直的藐视神啊，觉得做什么都没关系啊，这上帝也不怎么样啊，反正他也好像管不了我啊。常常上帝也有这种的特点啊，他的这种忍耐啊，是让他的儿女悔改的，但是这种忍耐呢，同时也是累积他要审判人的怒气。罗马书就是说这个器皿啊，被装上这个污秽的东西，就最终满了就拿去丢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确不用太急啊，当然我们有时觉得上帝快快走，什么的坏人死光光啊，好人都先得救，我们希望是这样啊。但上帝的时间他很多时候是用忍耐同时对待儿女，但同时也累积那些他要定罪的人的审判。那所以这里当上帝一审判的时候，就人所依靠的就变为虚啊，就是假神了啊，就好像蜡这样啊，就本来看起来是模式样啊，但一碰到热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就化掉了。OK， 人他也指出了一个好像预言似的啊，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是说，各个国的居民啊，这里就不是指以色列了。他说，当上帝一发威的时候，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人啊，都要认识到上帝的能力啊。所以他说，那个很远距离的人也不会因为地理的缘故而拦阻，不把荣耀来归给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在旧约了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现在，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大能胜过死亡啊。所以很巧妙的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表达对当代的人来说是上帝用大能来拯救子民啊，连他们看到的是地上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预言实现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其实没有救任何人啊，当时脱离地上的仇敌，但是他就救了他的儿女脱离最终的仇敌，就是死亡。所以那一天在十字架上基督所做的三天后的复活，其实就让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啊，你都可以敬拜上帝啊，因为上帝的恩典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基督这样的一个摆上就临到所以上帝子民得到的救赎将会令人十分的赞叹啊！这个救赎就要达到世界最远的地方，达到一切我们所不知道的外邦国家里面去。偶像就要一一的被藐视、被排除啊！当然，这个也是跟我们福音的内容有关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是希望透过正面的 是正面，就是人所向往的所谓的正面啊。我们用福音去配合它，我们会强调啊，这个基督教的所谓的成就啊，基督教的文明啊，那我们想以为这个是一个福音的管道，但很多说这只是福音可能带来的副产品，但它不是主要，主要的产品是什么？主要直接的效用是人脱离罪，人得到永生的盼望。所以人必须对罪有基本应该有的一个认同嘛，不然福音就不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福音，是吧？就是说我们每次布道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听众对罪是没有概念的，或是说他总觉得他不错，或是觉得他的那个罪不是什么罪的话呢，其实福音不会是好消息的。因为福音的内容是这个病人的医治嘛，而且他都不认为是他是病人，他觉得蛮好的，医你吧，跟我无关了。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是很知道福音的核心，只是有时候我们妥协了，我们只是讲福音的糖衣，我们讲它的外在，因为我们想吸引。当然有一些人真的是被吸引啊，或许一年两年十年，他有一天他认识罪，他发现他已经接受了福音 ，OK， 有可能。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会被他称赞的。上帝会说，他的就是我的工作，你不好好传福音是你的亏欠。所以我们还是要打下心来，就是说呢，福音就是福音了，就不在于人的手脚啊。你不要侥幸说啊，你看我这样传他也信啊。如果你这样传他也信，真的信也跟你无关，因为你这样传嘛，所以是跟你无关。如果呢他没有信的，上帝还追你的罪，说你乱讲啊，是因为你没有把福音真的讲出来啊。所以盼望我们常常基督徒在传福音之前，如果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呢，他对你很就是很自信啊，他对你很欣赏，是因为他觉得你这个人是很有 confident 的啊，这个就是基督教给人有一种自信感啊什么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来的，就是说你somehow给人，你吸引人来听你讲福音呢，那个人其实他已经认定说你是很卑微，就是你可以很成功，但是你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因为他知道你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的那种罪的感觉啊，你对罪的感觉是很严重的，就是很真实的。所以当你跟一个有同样感受的人分享这个罪疚的释放，他才可以体验这个叫做福音。这才，如果我们的为人啊，常在人面前都是很成就的啊，什么都我们都是很好人啊，道德高尚啊，什么什么。你认为那个听你讲福音的人会认真吗？他觉得你开玩笑，他觉得那天我，当然这是题外话，不过那天我就在传记，我是这样讲的，我就刚好来到一个课题，然后我是讲多了，我当时有人在听，我就讲，我就说，有人有时会轻看你，是吧？有人可能关于不高兴啊，可能他同学说，怎么这样差劲啊的？有时候我们听了，我好歹也是清华的 ，OK， 你不爽，人家讲，那其实呢，我就说你不高兴是吗？但是你要知道，人怎么样羞辱你呢，都没有真的羞辱你，因为你比这个还要低。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永远比人能够讲你的东西还要低的低啊！上帝看我们，你知道有多糟吗？我们本来是多么高贵的，我们把自己不知道搞成是什么样子，我们是很低很低，而且我们不断的都做很低贱的事情。所以人讲你的时候啊，其实只能讲，因为话语只能讲到那里，这下不去的，那个羞辱感是很深的。但基督徒其实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看自己很不配，但我们看上帝的时候，我们很感恩。啊，所以你不会产生那种什么自卑啊，这种心理学的名词啦。所以其实基督徒不需要有人特别跟你说啊，你很自信啊，这个不是福音来的。他需要有一种感觉，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十分的不应该啊。就算有人，如果有人讲你，你就不高兴，其实你还是相当评价相当好，对自己啊，其实你还是可以接受说，哎。我还差得远了，你还讲了，还算是称赞了我。你说啊，你是最差的博士。你说哦，谢谢，你还叫我博士，都不错了啊。总之， 没有人有办法讲到那点，因为那个是语言达不到的，但是上帝知道。所以基督徒如果常给人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是卑微的，你自己啊，其实你在讲福音的时候呢，人家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所以那次我就说，为什么我讲题外话，就是我讲这样子讲，你知道有一个人在网上，我们有网上人，也有一个前辈就突然间爆出一句，他说啊，摩西，你老说你有罪，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有什么？为什么你会？然后我就问我说，你认为你自己很不错啊？他说哦，我也没做什么不好的，这个已经是老信徒了。他觉得我没做什么不好的事啊，偶尔啊，可能也不会啊。总之，我就很惊讶说，其实这样的人常常去传福音呢，一定让那些听的人觉得好像很虚假，因为他一面讲人有罪要神拯救，但是其实从他身上看不出来，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对罪很善心的人，你感觉不到他有这种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啊，就是被罪压伤的那种。所以基督徒不是无知的快乐啊，是要猪啊，我们可以在草场上奔跑什么什么，哎，你还有罪，你还要征战。我们那种将来的画像啊，就是我们会在神的国中自由奔放，对，但是不是现在啊，我们现在每一天只要你诚实的话，你都知道你每一天都要跟罪征战，而且多数是失败的。哪里奔放我不知道，你不觉得有点好像耶稣是得胜的啊？哪一天我们依靠他，我们真的是得胜的，但是哪一天我们不依靠他呢，我们连一点点的能力都保留不下来，是吧？我们可以像魔鬼一样坏的，你很惊讶的说：“哎，我不是信主吗？”你可以马上像一个魔鬼那样坏，为什么？因为你昨天的胜利呢，一点点呢，那个功力都留不住啊！你一不依靠上帝，你就是倒彻底的下去。所以我是题外话了，但是我是说这个上帝，很多时候他要以色列人担啊，要他们好好的把这个上帝的救恩啊带出去。连以色列人其实最终没有真的是顺服啊，当然有一些啦，就是使徒们都是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国家不愿意顺从啊，除了他们拜偶像各样各样，其实他们其实也是让外邦人轻看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真的像他们所宣称的，就是他们常常犯的是假冒伪善的罪啊，就是嘴巴宣称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到圣殿去守洁净礼，但是在生活当中外邦人看他们没有啊，就是很自信啊，你都觉得你不错啊，你觉得好像你还轻看了全地的人啊，你觉得你都是是吧，所以的确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功能啊。好了，这是题外话了啊，回来啊，所以今天没有圣餐，所以我讲多一点啊，对，所以呢就说上帝要把这样的荣耀啊，最终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不顺从，但是上帝要把这荣耀呢就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去啊。连第二件事情，除了讲摩亚是一个亲属的就是不好啊，连下一个呢他也要指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就是十二节啦，他说古实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伤啊。那有一个字漏掉了，我不知道何本可能他没有翻出来啊，其实他应该是说古实人你也必像他们一样必被刀所伤，就是他你看英文他有一个 also 的啊，意思说他不是在讲古实人而已，他说古实人你也要像摩亚人一样被我的刀所杀害的意思啊。古时我们知道是我们英文是跟你翻了伊托比亚，我们地图就知道在哪里了啊，就是在古代的确是一个文明的一个靠海啊，是一个文明的地方，有强大的军队，有富裕的资源，各样各样啊。所以呢古时人也是以色列人曾经啊是他们的仇敌啊，也是他们侵犯就是犯境的这些敌人啊。连上帝为什么把古实人跟摩亚人讲在一起啊，一个很近一个很远嘛，连其他的目的呢还是要安慰以色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样分开看， 你觉得每一段经文都是分开的啊，先骂这个，再骂这个，再骂这个，越骂越远啊，你是这样看。但实际上上帝讲这些话，如果不是为了安慰他可以不用讲，因为他迟早做嘛，反正审判是出于神的事啊，跟他不需要跟人交代的。但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讲出来啊，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数呢？他的背后是在前面第二章开头，是他要安慰以色列人，这一种间接的安慰，就是说那些欺负你的人我没有忘记。所以古时人曾经欺负以色列人，上帝说我也不会忘记他们，而且他们很远，但是呢我也要像摩押人这样子来审判他们。所以他把两个连在一起，连就让以色列人听见了，就说安慰说其实上帝并没有忘记了他们所受的这些冤屈啊，当上帝的恩惠转向他们的时候上帝会实行公义。 OK 可以吗啊？所以就指了这个例子啊，连这里有说像刀所杀，连这个比喻就有点好像我们总看不出来，我们说被刀所杀，我们就想象啊，这个刀就是有人拿刀去杀人啊，大概是这样。但是它的原文呢，有点好像说，那个灾难是一把刀这样的意思，就是你想象有一把刀这样过去哈，要除灭他们啊。其实这把刀不是刀来的，就是巴比伦。就上帝其实他的军队，巴比伦根本不信上帝啊，但是是上帝使用，所以他这从北方下来。主要目的就是挂财产，所以哪一个国家富裕的给他盯上啊，就所以犹大是西西家让他来参观了啊，辉煌一下，巴比伦人就定了心啊，就是要来，因为上帝也讲，那你说你因为这样做，我就让这些财富在你眼前被，就是你的子孙眼前被带走了，所以巴比伦也成为。这个古时的一个刑罚的杖啊，审判他们，可以吗？啊，有问题吗？没有啊，再一节两节了啊，因为反正第二章要完了啊。那下一个呢更远了啊，十三节他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谁啊？谁是北极熊啊？不是俄罗斯啊，北极熊是亚述啊，当时的北就是亚，因为他在上。而且它的版图是盖的，就是横盖的，就东西横盖，所以他说北方那就是毁灭亚述啊，尼尼微要荒凉，我们知道尼尼微就是好像首都了啊，又干旱旷野啊。这里开始讲到这个主要的敌人了啊，你们知道亚述曾经是灭有以色列国的，那就是北国的，那亚述其实也常常侵犯南国的。只是上帝不允许而已，是吧？你记得吧？西西家的年代都围了，搞到百姓没东西吃了，是吧？然后来出去的时候，两个残废的时候，我们死在里头不管了，就是出去吧，给人家杀，总是有东西吃，好过没有。一出去，没人了，所以说他们看到满地都是丢下的，就是逃亡丢下的这些财富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天使。一夜之间就全杀了，这些敌人。当然，我们很难想象是天使怎么样杀的，我们没有人看见。有历史学家说是什么疾病啊，死光光，也很难说。有的说是他们自己自相残杀啊。Anyway 啊，但是一个谷啊，这个谷在耶利米书你会看见的，就是他们都在那个地方被都死在那一个谷。叫沙鹿谷啊，叫什么什么飞，有一个名字了啊，在三十三章，那无论怎么样，这是一个历史了。那这个亚述听起来就可怕，因为他曾经是凶猛的，连上帝也没有忘记的。当然，上帝就是说我也要审判亚述。连亚文也在上面有注释啊，我给人写在上面，就是说。比起这个亚述啊，那亚门跟摩亚是小意思啊。但是为什么亚门跟摩亚会列在当中呢？是因为他们好像扇子啊，就是亚门跟摩亚呢去煽动古时人，因为古时人比较强啊，去煽动这个亚述国也比较强，让他们来 侵占以色列，侵占完以色列之后，他们就好像狮子吃完了，剩下的皮皮肉肉就其他的小动物就来捡了，所以按自己的实力，摩亚人就只能够在旁边打打闹闹，因为他不比以色列强啊，但他可以用一个方法，他开门让亚述人过，就可以让这个以色列被攻破了。连以色列被掳走之后呢，剩下的地啊，那么他们就去侵占啊，所以上帝也全算了啊，帮凶、主凶、主谋，全部连都是教会的仇敌啊，所以他们也一个也不会受，就是逃脱不受审判，可以吗？啊，连提到尼尼微，我解释了很多次了，就是尼尼微到今天还有的啊，你看呢？伊朗的地图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所以尼尼微没有消失，但是尼尼微已经不是过往约拿这样的那种辉煌的那种年代啊，约拿去说尼尼微要走半天啊，其实是一系列的城啊，是连在一起，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古城，每个人都知道的啊，但是这件事之后呢，他就要荒凉，上帝用谁来把这么强大的亚述打下来，就是亚述的素来的仇敌，就是巴比伦啊，所以巴比伦跟亚述是世仇啊，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啊，他们分不开的，他们版图在一起的，所以呢，有时你强他就弱，他弱你不强，所以到最后一把呢是巴比伦上来了，所以巴比伦上来就把亚述压下去，连亚述就不再起来了。所以没有在跷跷板啊，过后前面是一上一下的，但后来一仗是巴比伦把他灭了。然后巴比伦灭亚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灭完的，因为灭完也灭完自己啊。所以其实亚述的人还在，亚述的城市也在。巴比伦没有把尼尼微毁掉，只是他把首都迁到巴比伦去，所以各样的辉煌财富就不在尼尼微了。是这样的意思。但现在我们看，我们讲历史，那当时你就很难想象。好像我告诉你说北京不在北京了要去到长安没有，长安以前也是真大城，就点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或是纽约要成为养牛的地方，你很难想象你说是啊，但是当时的人想到尼尼微也会荒凉，觉得不可能，但他就说你看这就是我的记号，我对你们恩惠的一个记号，就是我灭这个列国的仇敌的行动，可以吗？我看我还有多少还有五章，你们耐得住吗？还可以再讲一节，
可以。
还没有人来，
还没人来。
好，下一句哈，当然也是描述尼尼微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这个群怎么样，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逼卧在其中来帮一下
提古
提古怎么样，
鹧鸪
鸟啊，
不知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鹧鸪鸟 OK 建筑不是猪来的，是一种鸟 OK 要住在这个柱顶上
提壶
提壶OK， 在窗户内有呼叫的声音门槛都被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啊，这是一个对景象的描述，但是你不要只是字面了，它其实背后不是讲动物的它是要说以前住满人的地方，我就好像你说纽约会养牛，你不知道怎么想象的就是巴比伦会成为这些很害羞的动物的住处你害羞就说他们看到人一定跑的，他们能够在其中走来走去，就表示这地方很久已经没有人了动物都不当一件事了就可以自由进出所以他就说这个就是很繁荣的一个古城最终可以容下许许多多的动物跟这些夜间才出来活动的这些飞鸟都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圣经也常用这几种动物建筑提古 地鼓啊，啊，地鼓，在以赛亚书也是用这个，还有猫头鹰啊、乌鸦，总之它都是一类的动物，就是不会在人群中，它不像鸽子这样的很大胆飞在你面前呢、啊。所以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你看到猫头鹰在那边很自在，表示这里应该没什么敌人，没有什么，就是它的敌人在当中。所以上帝描述这个是将来啊，这个大城市的景象。嗯，等下一句他就说，下一章节就说他摆在他的面前啊的这件事情啊，要让有些人知道啊，他们现在虽然受苦，但是他们还是要忍耐，啊、因为上帝啊没有马上就把仇敌除掉啊，所以他们要操练一个忍耐的信心啊。人在新约呢。保罗也用同样的原则来安慰教会，所以在新约呢，帖后啊，一章六节，他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加给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的啊，就是上帝会把苦难加给那个给你苦难的人。”好像这里就是当时。那些亚述给他们患难，上帝最终也要把他们加在他们自己的头上。这种的做法常常都是在圣经里头，常常是好像是上帝追讨罪的一种记号。OK， 然后最后一个也让我们，我就停到这里了哈，就是让我们也受提醒了，就是地上的这种辉煌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依靠。就举个例，当时的。尼尼微、巴比伦啊，就是是好像我们今天人觉得光荣的东西了 我们可能今天动不动就觉得纽约啊，动不动就是大城市啊、名校啊这些东西，是吧？其实你看上帝一点都不可惜啊。他时间到，他可以把它完全拆了，因为在神的眼中，不是说上帝恨物质啊，而是说人的成就比上帝所要的那种。荣耀是很大局的，就是好莱坞的那种辉煌呢，我可以百分百的肯定，不是上帝要的啊。所以基督徒也不需要对什么名表啊、名什么名的东西有各样的向往，以为这个可以带进天国啊。肯定，名包、名香水里头，跟上帝的所谓的荣美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物质不好啊，我就是说人的这种虚荣啊，人的这种欲望啊。所以今天我们使用好的东西是可以，但是当我们不要有过于的设想，好像这些事情可以让我们保留啊，好像这些事情好像可以承受啊，好像有任何属灵的这种价值在里面。那我们可以谦卑地在主面前啊，最后你承认了啊，上帝救你，真的是因为他白白的施养啊，就是他白白收我们，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各样的地上条件或是什么啊，我们都是低于任何人可以再羞辱的人，但神却把我们分别出来给主。好了，不多讲了，时间过了啊，你们有问题吗？
您刚才说到说那个就是那个巴比伦的、巴比伦和那亚述人的强弱好像是跷跷板的
状
况一样，说最后说最后一盘呢巴比伦赢了，然后也没有把亚述人灭尽，然后你说如果灭尽了他自己也要灭了，这个我不太
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意思说其实你就看今天的伊拉克跟伊朗，
对
啊，他们是这以前大概就是这个巴比伦是在伊拉克，
对
啊，亚述是在伊朗，所以他们的文明是绑在一起的。
OK
啊，所以他只能够让一个城，就是一个城比一个城更辉煌。但是如果他灭掉一个城之后呢，其实他也灭掉了他自己很多的优势。
OK，
当然这是历史了，没关系的。我只是要表达，就是说，
好像有很多这种例子嘛，罗马跟希腊当时也是这样。另外就是他们的文化其实是，
对，你说把每一个希腊人都杀了，最后你连你亲戚都杀了，
是
啊，因为他们分不掉了，那历史来他们是一起的， 啊，就是有两个将军很强，所以他们就一直在争权，好吗？好了，我们找到了啊！所以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你，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啊，也保守那些在路途当中的啊弟兄姐妹的脚步，让他们可以平安的抵达。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来，好啊。